有一句讽刺的话说，也许您也听过，那就是好心没好报。对于耶稣来说，这确实是这样的。上周我们谈到了他治愈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治好了他，能看见后，法利赛人的首领将这个可怜的人拖来审问两次，他告诉他们真相，但他们最终把他赶出了会堂。他相当不幸，因为法利赛人已经决定，如果有人声称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将会被赶出会堂。生来瞎眼的人甚至没有说那么多，他只是拒绝认同耶稣是个罪人，他只是叙述耶稣医治他的故事，就惹怒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显然感受到被威胁、被侮辱，就告诉这男子，你这生长在罪中的家伙，于是他们把他赶出去。耶稣后来告诉门徒们，他既是牧羊人，又是进入平安的羊圈的闸门。当然，我们就是羊，就像好牧人一样，他会为他的羊，就是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会堂的领袖最后企图用石头砸死他，还追过约旦河，真是好心没好报。但是人们仍然出来听耶稣讲话，并寻求医治。我们今天跟着耶稣来到旷野的外围，看看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个令人惊奇的故事，拉撒路的复活。正当耶稣在教导与医治的时候，耶稣从他所爱的家庭得到一个消息，那就是玛利亚和马大来的，要告诉他，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患了重病。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是耶稣的朋友。这消息说，主啊，你所爱的朋友病了。当耶稣听到这事，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而是要荣耀上帝，并且使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然而拉撒路还是死了。耶稣得到关于拉撒路生病的消息后的两天，耶稣终于决定回到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住的地方，犹太的伯大尼。门徒们很震惊，并担心他的决定，因为那里的人要拿石头打耶稣。耶稣用了一个不易理解有关光与黑暗的陈述做回应，但最后说他需要去唤醒拉撒路。门徒以为耶稣讲的是正常的睡眠，但他是指拉撒路死了，他也这样告诉门徒。由此可见，耶稣以某种方式意识到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推迟了整整两天。这是这段经文中一个奇特的地方，他拖延时间去帮助他的好朋友。当耶稣到了伯大尼后，马大出去见他，他非常激动地面对他，他说，要是你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他的哀痛和愤怒很明显，耶稣能听见这件事，内心却没有感觉吗？我们不知道。马大收敛一点说，但是我知道，甚至现在，无论你向上帝求什么，他一定赐给你。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接下来是令人惊叹的转变。让我读一下。二十三节将说到，耶稣告诉他，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的。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信这一切吗？马大回答，主啊，是的，我信你就是那要到世上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马大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和上帝之子的完整身份，是这故事的高潮，甚至比拉撒路走出那个洞穴还要。马大肯定耶稣是弥赛亚，就冒着被赶出会堂的危险，甚至更糟。但是就在马大那令人惊叹的信仰告白之后，发生了一个非常人性的故事。他跑回家去叫妹妹玛利亚，他对玛利亚说，老师来了，他叫你。第二十八节，我不知道耶稣是否确实要找玛利亚，但马大觉得需要他在。玛利亚去了，对耶稣说了同样的话，主啊，要是你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玛利亚在哭，跟他一起来的人也是如此。耶稣看到他爱的女人，至亲的朋友玛利亚哭泣着，跟他一起来的人也在哭泣，他们极为悲痛。马大和玛利亚都表示相信耶稣可以治愈他们的弟弟，但耶稣的反应对他和马大的反应并不相同，不但没有像对马大一样有神学的交通，反而我们读到耶稣心里非常悲伤，深深的激动。第三十三节，他的回应是有情绪的，正反映出玛利亚的情绪。至少对我来说，这两种与耶稣的互动都令人困扰。为什么他要等拉撒路死后两天才走？为什么他一见到马大时要与他进行复杂的神学交流呢？对玛利亚就完全不同。玛利亚问耶稣一样的问题，但他的回应却是有同理心，有怜悯。我们读到耶稣实际上哭了，那也令人困扰。如果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拉撒路将要死，并且将要使他复活，他为什么哭泣？好吧，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在他看到玛利亚和其他人哭泣之前，从经验的角度来看，他真的不知道失去亲人的影响有多大。耶稣真的从这件事学到什么吗？他会有像我们人一样只有透过学习才能了解的事吗？还是耶稣作为神总是体会我们所感受的，即使他知道我们最终一切将平安无事，即使是挨饿的孩子，在战区失去亲人、财物或是截肢的人，最终也将平安无事？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约翰福音是我们这四本福音书中最有神学思想的，它的神学思想已被世界上大多数的教会采用，在某些方面它把所有内容整理得很好，但是这个故事使我们有些疑问。那么这个故事如何教导和支持我们的信仰？好吧，首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其余的人呢？我们也从死里复活吗？在路加福音里，耶稣让两个人从死里复活，但约翰福音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拉撒路。这里描述拉撒路的复活是很特别的，因为这是唯一一个福音书的作者用一些篇幅来说服读者拉撒路真的死了的故事。拉撒路在坟墓里待了四天，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尚未埋葬，耶稣在葬礼上遇见的寡妇就怜悯他，他马上在那里叫他从死里复活。以雅鲁的女儿复活为例，女孩在耶稣到达她的家时死了。如果你是一个疑虑极深的人，你可以说这两个人可能真的没有死，但是拉撒路死了四天，被包裹后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这个故事的好处在于，它有助于支持死后的生命的信念。对我们来说，与马大的交通也一样，向我们显现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弥赛亚，即使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有上帝的能力，胜过生命和死亡。他与玛利亚同哀哭， 表明他与我们一同经历痛苦与悲伤。不幸的是，这个故事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反复诚挚的祷告，亲人还是会死于长期的病痛或意外。我不认为我们有人希望像拉撒路那样从死里复活，但是他的故事再次向我们保证，无论今生还是死后，我们和亲人始终活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拉撒路对这次经验的见证，我们想知道他当时的情况，至少我会。但是他确实出现在约翰福音的下一章第十二章中。马大为了向耶稣致意准备了晚餐，拉撒路也在桌旁与家人和朋友一起享用美食。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时，许多的见证人都相信耶稣是谁，但是有些人偷跑去说给法利赛人听。法利赛人随后将这个故事告诉祭司长们，他们很惊恐地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人行了这许多神迹，要是让他这样搞下去，大家都信了他，罗马人会来掳掠我们的圣殿和民族的。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然后我们读到，从那时候开始，犹太的领袖计划杀害耶稣。第五十三节，在第十二章中，看到拉撒路活得很好之后，他们决定也要杀了他。真是好心没好报，这是人性的不幸事实，就是当权者会上瘾，权力对他们而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甚至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好继续拥有它。但是神的能力是更大的，过去是如此，而且将永远是如此。耶稣被批评、骚扰、鞭打、抛弃和钉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只是教导、医治、爱护，并使人从死里复活，但世上的权力并没有赢面。耶稣自己从坟墓里出来，现在与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作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耶稣一样，我们的善行可能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赞赏，我们也可能面临批评和拒绝，有时可能是我们该得的。如果我们祈求试着与上帝同行，希望那样的机会就会很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信，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中所说的那样，二十八节，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这并不意味着坏事不会发生在好人身上，这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信靠上帝来度过，而上帝会以某种方式使他成就神为我们和为全世界预备的旨意，就像神预备耶稣的十字架一样。由于对于新冠状病毒的恐惧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这是今天很难持守的事情。然而即使在困难的环境中，你们的长职牧师继续在教会上美好的侍奉，也证明了圣灵正透过我们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教会中大大的做工。我们正以美丽的新方式彼此联系，圣灵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明。苦难将继续，但也希望上帝的子民将继续支持在信仰里与信仰外的人。让我们继续祈求上帝的帮助、力量和指引，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所有人。感谢上帝，阿们。